我们一起再有一个时间低头祈祷先。因主，我们真的满心的感谢你，我们欢欣快乐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有以马内利，你与我们同在，以至到我们可以有能力去面对一切的挑战。纵使我们在世上有很多困难的时候，有很多我们不如意的时候，但我们知道有主你在我们身旁，你是我们的高台，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多谢你将以下下来的时间继续的恭敬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想首先就是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通常都会稍后主席就会问的，就是想问下有哪一位是第一次来到非沙伦教会跟我们一起来到敬拜的，这样我们欢迎他这样的。那今次我就将这个环节就摆在前面，我想问下大家有哪位是第一次来非沙伦教会跟我们一起敬拜的，请你举举手好吗？都是自己有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有多少人是曾经来过非沙伦教会崇拜的？个个都识举手啦，好多人话曾经嘅意思咧，就梗系以前嚟过，而家冇嚟先至叫曾经啦，系咪啊？咁但系你哋好醒目啊，即系知道曾经嘅意思咧，就系无论你以前几耐嚟过都好，你一直嚟，而家嚟都系叫做曾经嚟过啊。曾经如果用英文嘅讲法咧，就比较容易啲明啦，嗬，因为英文嘅语法咧就有呢个嘅时态啊。即係譬如英文 have you ever been 或者 have you ever come to Faith Island Church 嚟到去敬拜咁樣嚇，咁我哋一聽嘅時候咧就知道咧係曾經或者咧係一直都會有嚟嘅咁樣。喺人類嘅歷史嘅裏邊咧，大概咧2000年前咧，呢位創造天地萬物嘅神咧，就用一個肉眼能夠睇到嘅一個人嘅形象咁樣嚟到呢個世界。曾经来到人类的世界的当中，而且不是单单是曾经，而且呢是一直仍然是在人的当中。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就是耶稣，这个就是圣诞节的意义。但我们惯常有一个观念，就是说他曾经来过，但是后来他复活升天走了，现在不在这里，所以圣诞节只不过是纪念耶稣的出生，而忽略了圣诞真正的意义。圣诞节真正的意义就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为什么神与人同在是这么重要的呢？我们在现在的社会里面，很多人在圣诞节里面有很多东西跟他同在的，有圣诞大餐同佢同在，有圣诞 party 你要同佢同在，有圣诞礼物同佢同在，甚至无有家人啦、亲朋戚友啦，甚至无系名车大屋等等，但系咧却系冇与神同在。其实神与人同在系几咁紧要呢？首先咧，我即系要同大家讲讲，我哋年纪越大咧，就会越发觉与神同在系好紧要嘅。有一本书咧就叫做《人生下半场》，可能好多人都睇过。咩叫人生下半场咧？如果我哋人嘅一生咧系大概系80岁啦吓，但系而家咧都好似咧长寿啲吓，有啲去到90岁，甚至冇100岁添。无论90岁好，100岁都好，我就当是80岁先啦吓。如果是80岁，是我哋一生的年日。40岁咧就是我哋嘅上半场，40岁之后呢就是我哋嘅人生下半场。咁我想问一下啦，我好中意问嘅吓，有几多系人生下半场嘅咧？啊，即系下半场，我谂占咗90%以上。我哋嘅会众，我哋粤语堂嘅会众，系占咗90%以上咧，系踏入人生嘅下半场嘅。不过唔知系咪好似阿 Catherine 姊妹讲，系下半场。 我们知道年年纪越大，我们就是很需要有神与我们同在这个感觉，这个需要。上半场和下半场有什么分别呢？我们大概可以知道，40岁之前我们大概会觉得很多事都是受我们控制的，又或者可以是预期会发生的。譬如说我们小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勤力读书，落多几钱的苦工，就拿到个学位，拿到学位之后就学业有成，跟着就建立事业，然后就娶老婆生仔，或者嫁老公生仔，勤力的工作赚多些钱，不单止可以积谷防饥，甚至可以是家肥屋润等等。你会觉得靠着双手可以打拼天下，藉着你的能力很多事情都可以是控制得到的。但去到人生下半场的时候，大概我们都会发觉很多东西原来是我们控制不到的，越来越发觉很多东西力有不逮，眼又蒙啦，耳又聋啦，即是走路又没力啦，这样很快就会累，甚至无你觉得识到的朋友面临婚姻的危机，家庭的破碎，又或者见到有些朋友失业，又或者见到亲友患上危疾，甚至面对死亡。一年参加丧礼的次数是可能比参加婚礼的次数是多很多。换言之，就是说在我们的人生的上半场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觉得我们可以做得到的，我们控制得到的。但是到了下半场的时候，我们越来越发觉很多东西不是我们控制得到的。当你感受到人生很多东西不能够控制，没办法掌握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呢？当你发觉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呢？无奈。一首的歌呢，大家都可能听过了，他说什么命运是对手，是吧？永不低头，是吧？但是歌词里面又说，将要逝去，怎么总想挽留。即是说呢，我们知道有些东西真是你不是说想挽留就可以挽留得到的，包括我们的青春，包括我们的能力。很多年前有一套的电影，可能大家都看过的，很出名的，2012，大家有没有看过？真的没人看过。拍得好，即是因为现在的 animation 呢越来越先进，拍得很真的。大家没看过，我大概讲一讲电影的内容。电影就说在2012年这么长的时间呢，太阳呢就发生一次比平时更加猛烈的爆炸。其实我们知道太阳日日都在爆炸的，是不是？没有爆炸呢，我们就没有这些光和没有这些热来到地球那里。但不过那次的爆炸呢是特别的厉害，造成是非常之严重的那些所谓电磁波 electromagnetic wave， 我们经常都有的，在我们的世界那里 electromagnetic wave，就是因为有这个电磁波，我们才有南极和北极的。但是因为那次的大爆炸特别的严重，造成南北极都转移，搞到世界大乱，天崩地裂，海啸，很严重的地球的大灾难。电影的情节就讲到，因为这样的大灾难临到的时候，全世界的元首，各国的政要，他们就一起来到合作。在那个电影那个的封套呢，都是讲有个喇嘛，西藏的喇嘛。咁呢，佢哋呢啲政要呢就夹埋一起呢，就喺西藏嗰啲个高原嘅地方呢嚟到一起起嗰啲个方舟，即係好似挪亚方舟咁样。咁呢就係俾嗰啲世界嘅重要嘅人物呢先至可以进入呢个方舟嘅里面嚟到去避难。所以大灾难来到的时候，就只是得这些人可以生还这样。当然这个只不过是电影的桥段，在我们的真实的世界里面会不会发生呢？ 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当每一个国家去面对这些这样的灾难的时候，都是维护回他自己国家的利益的。电影就说他们一起合作，但是是不是可以达成一个共识的呢？我记得大概在2010年咁上下，大家如果你仲记得嘅话咧，当时咧就喺丹麦嗰度咧就举行咗一个全球嘅气候峰会，大家仲记唔记得？结果大家记唔记得系点啊？开唔成啊！个原因就系话，我又想你减排多啲，即系减排嗰啲废气多啲。这个国家要求你减排多啲，这个国家又要求另外一个国家咧系减排多啲，咁个个都唔想。因为要减排的时候呢，他们那些譬如说中国又好印度又好，那些比较落后的国家呢，就说如果你要求我减排的时候，我国家不能够发展咯，所以他们不制。于是乎呢，他们就要讲跟美国讲，你们其实才是造成最多废气排出来的国家。如果是断人头计呢，美国其实真是最多的。因为他们是最先进的嘛，你看看我们一家人可能有两架车三架车的，所以那些发展中国家他们调气又不顺，所以你要求我们减那么多，但是中国人口13亿，越断人头计他们当然多啦，当然没那么多啦，但是集合起上来他们的排放当然最多啦。就好像2012的电影那里这样说，那个灾难可以突然间来到，就好像太阳发生一次很严重的爆炸。但是同时间，我们的世界也是面对一种慢慢碾到你死为止，慢慢窒息的一个这样的过程。其实都是面对一个大灾难。最近我们看到中英贸易战，我们就可以看到了。让我们可以看到一清二楚，就是当国家要维护自己的利益的时候，就不惜要打瓜对方，是不是？一定要压制，不让对方来到去兴盛或者强大起来。而且用的手段呢，可以说是有这么污糟得这么污糟，没有更污糟，只有什么？没有最污糟，只有更污糟。那些手段是我们没办法想象的。只要我们有足够的清醒的头脑，我们就不难发现这个世界正是一步一步踏入一个大灾难的里面。上个礼拜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讲到南极有一个很大片的一个冰山在那里溶解，是以前是没有发觉得到的。而家最近發覺到呢個冰山，如果係加速嘅融化融嘅話咧，海水嘅水位係升咗10几20米咁多，即係30几尺、40尺咁多。好多呢個世界嗰個嘅生態啊，或者係嗰啲嘅國家嘅 geographic 嗰啲嘅 area 都會改變，唔同曬。大災難同我哋以馬內利有咩關係呢？我们必须要明白这段经文的出处和这段经文的上文下理。我们一起读一读马太福音第一章的第18节至到第25节这段的经文。你如果你有手上有圣经的话，我请你回到马太福音第一章第18节至到25节，我就打了21节至到23节那里出来。不过我们希望可以从18节读到第25节，好，预备，1、2、3。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她起名叫耶稣，因她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先知 主藉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若失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第21节、22节、23节的就是我想强调的，这里讲到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译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个意思。这句的说话是透过主的使者来到去在梦的里面，在约瑟的梦的里面来到去向约瑟所讲的。有很多人信撞鬼的，是吗？又或者是信那些鬼的故事里面的一些情节鬼故，但是呢却是不信撞天使的。天使约瑟撞到天使，天使向他讲说话，亦都有很多人相信有死去的亲人会回来报梦，是吗？有没有听过报梦？咁咧又唔信圣经所讲嘅天使向约瑟喺梦中显现嘅呢个嘅事实，主嘅使者甚至系同约瑟讲咗一件影响佢一生嘅一个咁样嘅事，唔单止其实系影响约瑟一生，系影响全人类嘅终局嘅一件嘅事。其实神好多时候都同人讲嘢嘅，最常当然就系透过圣经啦。亦都会透过牧师啦、传道人啦嚟到去同我哋个讲道啦。有时我哋查经嘅时候咧，都喺圣经嘅里边咧系得到神同我哋讲说话嘅一啲嘅凭据。透过主日学啊等等啊好多嘅方式，其实咧神透过好多嘅渠道嚟到同人哋同人嚟到去讲说话。诗人有一句咁嘅说话咁讲啊，佢话诸天述说神嘅荣耀啊。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神可以透过大自然来跟我们讲说话的，这个大自然很多的东西包含住宇宙的奥秘，包含住很多的知识来到去给我们明白的。这个呢，我们一般称之为就是一个的普遍的启示 General Revelation。 但这里提到的呢，就是我们的所谓特殊的启示 Specific Revelation。 神透过一些很特别的方式，不是一般的方式，来到向某一个人来讲说话，就是讲到有主的使者在约瑟的梦中来到说话。以马内利这个词，这个文呢就原本是希伯来文来的，他用那个发音呢就转做去希腊文，希腊文呢就是 Emmanuel， 是一首歌叫 Emmanuel， 我们都经常唱的。原来呢这个词呢是一个复合的一个的名词，一个的字词来的，是由几个部分呢合埋组成的。希伯来文呢 new 呢 nu 这个字呢，就是叫我们，就是一个的 first person plural 的一个的第一身众数的一个的 suffix 这样。Emma 就是呢同在那个的意思，然后呢 L 很多人都知道 ELL 那个字呢就是神的解。有一首大家很喜欢的诗歌，就叫 El Shaddai， 是吧？大家听过英文的诗歌 El Shaddai。 El 就是神， Shaddai 就是 Almighty， 就是全能的神。 Shaddai 还有好几个解释的，就是在旷野又好，在山又好，就是 El Shaddai 是讲到神是旷野的神， God of the wilderness 或者 God of the mountain，都是 El Shaddai 那个意思。总言之呢， Emmanuel 即是以马内利这个字呢是一个复合词。如果我们要明白以马内利那个意思呢，不单止单单明白他的翻译就是 Emmanuel 这么简单，我们必须要明白 Emmanuel 神 与我们同在，即是以马内利这个词最先的出处是在哪里？最先的出处呢，其实如果我们读过以赛亚书，你就会知道。大家如果你记得以赛亚书第六章是讲什么？是讲到以赛亚蒙神呼召，神向他问我可以差遣谁去呢？这样，然后以赛亚的回应就是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神差遣以赛亚去做一件很 tough 很困难的工作，就是向那些百姓去宣讲一些事，但是话了给他们听，那些百姓是不会听他讲的。但是以赛亚仍然硬着头皮去宣告神的说话。跟着就去到第七章的经文。第七章的经文是讲什么呢？第十节去到第十四节，大家如果有圣经，你可以卷到去以赛亚书第七章的经文那里来到去看一看。第三节，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雅述出去，就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咁咧就去迎接阿哈斯。其实呢，以赛亚是受神的差遣去向阿沙希、阿哈斯嗰度嚟到作出一个宣告。而嚟到呢段嘅经文，或者我哋一齐嚟到读一读啊。嗰度讲耶和华一二三，耶和华又晓谕阿哈斯说：我向耶和华向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阿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么？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原来早在耶稣出生700多年之前，神已经是差遣以赛亚先知向这位的亚哈斯来到宣告这个预言，就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那个意思。我们又看回亚哈斯是何许人呢？亚哈斯就是当时犹大国 的王。我们认识这个时期的历史的背景的话，我们就更加能够明白神与我们同在是多么重要。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当时的以色列国就分为南北两个国，北边就是以色列，南边就是犹大。但因为以色列犯罪堕落的缘故，神就容许亚述帝国打败了这个以色列，以色列就成为了亚述国的附庸国。但是以色列国的国王比加，他心有不甘，不甘心被亚述来到去核制他，他就企图反抗了。他就勾结隔离另外一个国家，就是亚兰，亚兰这个国来到去想反抗亚述对他的核制。他更加想连同南国的犹大，就是亚哈斯，来到联手攻打亚述。但亚哈斯就不想参与这个这样的联盟，拒绝比加对他的要求。于是比加就跟亚兰王就一起夹埋，就要威吓，要攻打耶路撒冷。因为比加和亚兰王他们想多些的人手来到反抗亚述帝国的制肘嘛。但是因为犹大国亚哈斯不制的缘故，我叫你来帮我手，你不来啊，好了，那我就打你，打到你肯为止。就在这个时候，亚哈斯又用一个什么方法来到想抗拒比加和亚兰国的侵扰呢？他选了个方法，就是找回亚述，即是亚述不是打败了以色列的，找回亚述，成为亚述的联盟，来到抵挡以色列和亚兰的围困。 就在这个时候，神就差遣先知以赛亚来到去斥责阿哈斯，告诉他不应该依靠这个世界的军事的能力，即是亚述帝国的军事能力，而应该怎样呢？就是要全心全意的来到依靠神。但阿哈斯不听，不愿意回转归向神。神甚至呢透过以赛亚给他一个应许，叫他你向我求一个兆头，好让你知道神是帮你的。但阿哈斯呢就扮熟灵啊，以为他自己呢即是我不试探神的这样。其实他知道一问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个结果了，所以他情愿不问。他说我不试探耶和华，但是以赛亚对他的讲法就是你们这样做是会令到神厌烦，就算你不问都好，神都会给你一个兆头，这个兆头就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马太福音就是引用了这段的经文，即是说就是主的使者向约瑟所宣告的这段的说话。这段的说话就是讲到有这位的以马内利来到我们的当中。以赛亚先知的年代就是主耶稣出生之前的700多年的那么久的时间，就已经有先知预告耶稣的降生，当时就预告了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一路直到主耶稣差不多快要降生之前，亦都透过约瑟让他知道，同样作出同样的宣告，就是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虽然两次的宣告相隔了超过700年那么久，但是有一个相同的地方。那个相同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当时的人是面临一个很大的灾难。在以赛亚先知那个年代，就是犹大国被数以万计的军队，即是亚兰王和以色列夹埋派了几万的军队来到去围困耶路撒冷，兵临城下。而第二次当主的使者透过约瑟的梦来到宣告这个预言的时候，其实犹大国已经是亡了，是受罗马帝国的铁蹄的践踏，是面对一个更加大的困难。在这个这样的困难，在一个这样的备受折磨的这样的困境的里面，神就选择在这个时候向人发出一个这样的安慰的说话，他说给当事人听，亦都话俾你同我听，神要与我哋同在。弟兄姊妹，我唔知道你意唔意识到呢个世界其实系几咁充斥住人类灾祸嘅末世时代。如果你知道嘅话，你就会知道神与我哋同在系几咁紧要，带嚟几咁大嘅安慰。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在我们的危难当中来到我们的中间，跟我们同在，彰显祂的慈爱和权能，叫我们可以得到安慰，得到医治，得到释放。相反，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危机感，这个意识，当然我们就不会觉得神和我们同在是多么重要，就好像这个世界大部分的人一样。很多人仍然享受这个世界的荣华富贵，有权有势同他同在，有大富大贵同他同在，又怎需要有神同他同在呢？他又怎稀罕有神同他同在呢？当人在最严重的灾难中，在困苦中，最需要的不是那些大屋，不是那些金钱，也不是那些股票，那些名车。当婚姻破裂的时候，钱可以帮到你吗？几多名流，几多绅士，岂不是就是出现婚姻的问题吗？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越有钱就越容易出现这些问题。当我们患上危疾的时候，大屋可以帮到我们吗？岂不是又是入去 VGH？ 你会不会还是留在你的家那里？当人在最后关头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们都会呼天抢地，神啊救我。其实这位神很愿意很乐意的来救我们。耶稣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只要我们稍微看看这段经文的上文下理，我们更加清楚神与我们同在是什么的意思。如果我们稍微看一看第二章，我已经打了这经文出来给大家看。在下里，即是第二章的经文那里，有几节的经文我想跟大家看的，就是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周围的人按照客观的环境来说，他们都不是平安的。第一句经文就说，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因为有那些东方的智慧人向他来宣告有一位的王来到诞生了。希律王听到的时候就心里不安，不单止希律王，原来讲到整个耶路撒冷的人，耶路撒冷城的人都是怎样，也都不安。然后呢，希律知道之后呢，要杀这个小孩子，因为这个将来的王，他们走了，那些的智慧人走了，即是所谓博士了。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即是玛利亚，往埃及去，要走难啊！天地的主啊，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啊，他身为一个 BB 的时候啊，他的父母要带着他逃难啊！后来希律听到他们走了，被这个几个博士愚弄之后，他是大大的发怒，就差派人去将伯利恒城里面四境所有的男孩两岁之下的都要杀了。透过这些的经文，弟兄姊妹，你意不意识到大难临头的感觉？ Joy to the world，有一首诗歌，普天同庆 joy， 不是 joy 那个 joy， 是灾难那个 joy。 Joy to the world， 就正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灾难，神与我们同在才是这么重要。我们再读埋这段经文的上文，我们更加会清楚神与我们同在是什么意思。在第一章的第一节去到第十七节，那里讲了一个很长的家谱，是有关耶稣基督的家谱。你会看到第二节，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家谱这个字呢，在希腊文就是 Genesis， Genesis。 马太特别的用这个词，是带出一个很特别的意思，是要让人想起旧约那卷的 Genesis。 大家知道 Genesis 是什么？创世纪。在希腊文的版本，创世纪的第二章和第四，第二章第四节和第五章的第一节，那里有两句经文，它是创造天地的来历，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其实呢，在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里面呢，都是出现这个词。希伯来文呢，就是大概它的读法就是叫 Toledot， 就是这个全法 T-O-L-E-D-O-T。 它有很多不同的翻译的，它可以翻做家谱，可以翻译来历，又可以翻译后代，都是同样这个字。但当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他用这个词 Genesis 这个字的时候呢，他是想人提醒人知道翻，其实这个是神的创造，就好像是一个重新的创造。 在创世纪那里是讲到天地的来历，看到人类起源的来历，看到亚当的后代，甚至包括了挪亚那三个的儿子闪、含、雅弗的后代记在后面，在第十章那里同样都是用这个词 Toladot 这个字，是提醒我们其实在基督耶稣身上达成了一个创造的新的开始。可以说呢，马太福音就是创世纪的续集。当神创造第一个人亚当的时候，其实神就一直跟亚当同在，但是当亚当犯罪了之后，这个同在的福气就失去了。但神后来应许给亚伯拉罕知道和他的后裔一直的这个的同在，这个应许一直的存在。透过几节的经文我们可以看看创世纪26章第三节，这个是神对以撒的应许，即是亚伯拉罕在99岁才生的那个儿子，100岁才生的那个儿子以撒的应许。他说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固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这个是神对以撒的应许，同在的应许。跟着也都跟雅各有同样的应许，就是我也与你同在，是跟雅各说的，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这两个都是神在旧约在创世纪的时候已经是给人属他的人一个这么重要的应许。同时间在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讲到有两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亚伯拉罕和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让你看到呢，就是神对亚伯拉罕那个应许呢，亦都是透过耶稣基督成就了。第一个就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个是谁啊？当然就是跟亚伯拉罕讲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啦。但是所谓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包括了大卫的子孙，就是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使到他们可以得福。然后去到大卫那个年代，神亦都是直接的跟大卫讲，他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肯定这个就是尼赛亚，不是其他那些人。即是说神就是藉着耶稣使到这两个应许都可以成就。还有的就是这个家谱给我们看到耶稣是有犹太人最纯正的血统，因为耶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也都是大卫的子孙。当然另外一方面我们更加的知道，就是耶稣是从圣灵感孕的，正如经文告诉我们，严格来说耶稣其实和犹太人的血统是无关的，因为他是从圣灵感孕的嘛，是不是？那为什么又这么重要呢？但是马太呢提供这个家谱的意思呢，是让我们明白耶稣是从律法的地位去表明他是承袭了神在亚伯拉罕在大卫给他的应许的身上而达成了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个纯粹是一个律法上的那个地位来到讲。最后还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这段的族谱其实是很重要，很多人看族谱的时候就揭了它就算了，不想理它那么多。我记得严以乐牧师跟我们讲一篇的信息，也是讲了很多关于族谱的东西，是吧？族谱其实是很重要，只要我们细心留意地看，我们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重要的地方。这个族谱其中有一点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在族谱里面出现了四个女人的名字。这四个女人对我们今时今日来说就是有什么大不了， 因为我哋而家讲紧宣扬紧男女要平等啊嘛，系嘛，要 me too 啊嘛，个个即系女性嘅权利同埋嘅地位都系相对提高咗，但系喺当时嚟讲，无论是犹太人的律法或者是当时希罗文化的背景，女人都是，对不住，女人都是没什么地位可言的。犹太男士呢，犹太人的男性呢，他们经常祈祷的时候呢 就会感谢神。感谢神什么呢？他被造成不是外邦人，同埋不是女人。那你想想，我哋都知道圣殿有分男院同埋女院啦，系咪？男人就近啲嘅，吓内即系核心啲嘅，女人咧就唔该你喺外边啦。呢度有冇客家人噶？客家人就好知道系嘛？即系佢哋个 practice 咧，佢哋嘅做法咧就系要服侍啲男人嘅，食饭你都要坐开嘅，啊唔系同埋男人一台人食嘅，好多时候系咁。但是在这个家谱里面出现了四个女性的名字呢，就对他们来说是很诧异，很惊讶。而且这四个女人呢，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来的。按一般人的眼光看上来呢，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或者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就是他玛，在第三节。他说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时生法勒斯和谢拉。这个他玛是谁呢？大家如果你读过创世纪，你有记得的话，就是知道呢，其实他玛呢，是行淫的妇人，哄了他的老爷跟他同房，而生了刚才这里提到那两个的人。这些详细没时间讲了，就是说他玛在犹太人的背景来讲，他是一个淫妇，因为曾经发生过即是跟他的老爷即是同房的一个这样的事。第二个就是拉合，读过约书亚记你就一定记得了。拉合是谁？是耶利哥城里面的一个的妓女。这里讲到透过拉合就生谁？波亚斯。第三个呢，就是路德，在路德记那里就记载了这位的路德。虽然他的品格是不错，但路德是什么血统？他是摩押人的血统。摩押的先祖，摩押人的先祖就是摩押，当然他是谁呢？就是罗德和他的大女儿所生的儿子，就是摩押，即是说是乱伦而生出来的一个的人物，成为了摩押人的先祖，而路加就是摩押人。第四个呢，连名字都不给他。在第六节，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大家如果读过撒母耳记，你就会记得乌利亚的妻子是谁？拔士巴。是大卫一生里面犯了最严重的罪行的时候，就拿了拔士巴成为他的妻子，然后呢就跟他生了第一个的儿子呢，就很快就夭折死了。后来再跟他生第二个，就是叫做所罗门。但是没有提他的名字都好，都起码提了就是这个乌利亚的妻子，就是讲了这四个的人。这四个的人按一般人的看法都知道，他们是绝对不会是那些身家清白的大家闺秀，是不是？都不是一些即是所谓妓女啊、外邦人 啊等等，可以说是彻头彻尾 的罪人来的。但是马太竟然将这四个人的人名摆在耶稣基督的家谱，在他的族谱里面，其实是提醒我们什么呢？马太福音有一句的经文好给我们很大提醒的，他说什么？有病的人才需要什么？需要医生。有罪的人才需要赦免。当我们这样看上文下理的时候，我们就更加清楚明白以马内利 对我们来讲是几咁重要。带出来一方面的意义就是，不单止提醒我们神爱世人，愿意同人在一起，更加表明的就是他愿意担当每一个人的罪。神就是藉着耶稣基督的受苦和受死来到去拯救我们，拯救世人，这个是他降生的目的。刚才我们讲到罪就是这个整个世界崩溃的个最基本的原因。为什么我们今时今日面临一个这样的大灾难，渐渐步入这个大灾难，是因为罪的缘故。所以耶稣来到就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的里面来到去拯救出来。神好愿意与人同在，问题是人愿不愿意给神同他同在。什么人才需要有神的同在呢？虽然神是向那些贫困的人、苦难的人、软弱的人、卑微的人来到发出这个呼吁，愿意以马内利，愿意与人同在。但如果你自己觉得我都不属于贫困，我都不觉得有什么苦难，我都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卑微那么软弱，生活都觉得很惬意，其实你都需要很大的危机感，你才会意识到你需要神与你同在。但愿我们都不需要走到最后关头，好像2012那个灾难片那里那样。如果你有看过那段时间，那些人哇在那里打崩头，都要抢闸，都要逼入去那个方舟的里面。但愿我们都不需要去到那个这样的阶段，这样的时候呢，我们才去接受主耶稣。我们一起祈祷。主啊，我们多谢你让我们知道人世间其实有很多的困难，正正在这些困难里面，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和我们同在，以马内利。求主帮助，叫我们时刻的与你亲近。我们这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